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1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反迫害18年，各界人士呼吁结束迫害，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请成为结束迫害的一份子，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反迫害18年，各界人士呼吁结束迫害。2017年7月16日，台湾15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大陆游客必到的101大楼旁，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前举行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8周年活动。下午3点20分游行，由天国乐团领队，后面有大法红船、千古奇冤、结束迫害等整齐的队伍，行经101大楼国际金融中心，穿越台北最繁华的信义商圈和东区街头，行经台北市政府及各大学等文教区域，终点抵达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沿途吸引各界人士的目光夹道观看，高喊法轮功加油。晚间法轮功学员们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前举办烛光悼念活动，台湾社会各界代表包括台北市议员李庆峰、洪建义等人到场声援。洪建义议员鞠躬致谢说，我仅代表台北市议会向你们深深一鞠躬，你们辛苦了，我们要秉持善念，坚持正义良知。对于台北市议会以跨党派议员的支持无异议通过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的人权提案，洪议员说，台北市议会不分蓝绿支持声援，希望我们能坚持理念，站出来共同谴责。从嘉义而来的蔡鼎三议员表示，法轮功这么多同修为了真善人的理念却遭受到无理的污蔑和迫害，所以我一定要来参加声援活动，这里有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只要我们坚持，不信良知换不回。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锦华表示，法轮功反迫害18年来获得善良人士的努力声援，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等14个县市议会通过临时提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以及美国、欧洲议会都陆续通过提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性犯的迫害。中国至今更有超过2亿7000万人勇敢退出中共党团队，向中共专制暴行说不。
7月15日下午，台湾中部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园举办集会，纪念和平反迫害18周年，以音乐、歌声、图片展、功法演示来赞颂法轮大法的美好，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同修，同时呼吁人们共同来制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多位民意代表、民间团体代表 也到现场呼吁人们支持法轮功，制止迫害。立法委员张廖万坚表示，法轮功是鼓励人们修炼、自我提升非常好的团体，但他看到18年来法轮功遭到中共非常残暴的对待，真是触目惊心。如果中共不放弃这样残暴迫害人权的行为，就必须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必须要对他们的作为谴责。他相信终将会看到中共这个政权垮台，他会因为他的畏惧，因为他的仇恨，因为他统治的不正当性，他统治的不正义，他统治的残暴，会受到人民的推翻。
7月15日周六晚间，台湾南部约1500名法轮功学员与高雄洼子底森林公园举行排字烛光悼念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的18年血腥迫害，呼吁社会各界镇压，民众携手共同制止暴行。有多位议员到场声援，无法莅临现场的镇压特以网络视频书信致意和提前接受采访，起身谴责迫害，声援法轮功。前高雄民进党党部主任、现任南投县议员张志明表示，我特别从他乡赶过来，当然第一个就是要肯定法轮功学员的努力。我呼吁习当局向前迈一大步，法办迫害元凶，平反法轮功，让法轮功真善人普及中国各地，对中国社会道德的提升和稳定会有很大帮助。我希望大地上所有的人都可以互相容忍，用法轮功的真善人精神来抚平裂痕，创造和平的世界。
7月16日晚，美国纽约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反迫害18周年的集会和烛光夜道。集会上，多名学员以亲身经历揭露了中共以酷刑和精神摧残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夜幕中，点点烛光闪亮，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唤良知，共同制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尔平先生在集会上首先发言，法轮功修炼者是一个善良和平的民间团体。18年前的7月20日，中共发起对大陆上亿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欺世谎言蒙骗国人，把中国人推向危险的边缘。也是从那一天起，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开始了坚韧不屈的和平反迫害和大善大忍的讲真相。目前，美国国会、欧洲议会通过了多项决议，谴责中共的迫害，要求停止迫害，希望全世界各国政府和正义民众联合起来，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7月15日在市区旅游景点举行大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共同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及其支持者7月16日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集会游行，纪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
7月15日，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活动，多位政界和社区领袖到场发表演讲。法轮功学员们还举行了传递真相的游行，民众了解真相后表示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来自法国的独立电影人雅基耶女士说，迫害是一场反人类的罪行。还有的民众表示，我真的很想走进他们的队伍里，更主动义务地帮助更多人意识到迫害的发生。维州绿党联邦参议员莱斯女士在集会演讲中说，当我想起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非人虐待时，内心非常难过，总是在想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一直支持他们的抗议活动，是希望引起人们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这十多年来的遭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令人发指的暴行，是对人类的侮辱，而且它还被掩盖着，至今中共政府还在矢口否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必须尽全力让中共政府停止作恶。如果不作为，我们就是同谋；如果视而不见，我们就是罪人。维州议会上议员卡林·杰肯斯博士发言说，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不公 是对我们所有公正体制的威胁。对于这件事，澳洲人不该也不能熟视无睹。杰肯斯重申，将在联邦议会对此发声，并敦促其他联邦议员也要发声。
7月15日，印尼雅加达法轮功学员再次到雅加达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和平抗议，谴责中共迫害，并且要求中共还大陆法轮功学员信仰的自由。最后，法轮功学员点燃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数千名大陆法轮功学员，呼吁共同制止这场已经持续18年的浩劫。
7月16日傍晚，泰国法轮功学员在曼谷世乐园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共同制止迫害。
下面请听《清除迫害，唤起良知》。7月12日，英国国会议员、苏格兰民族党议员帕德里克·格雷迪发起173早期动议案，关注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提请英国议会关注法轮功被残酷迫害和延续至今的事实，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呼吁英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一道，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并就此动议案关注问题在国际社会中向中共施加压力。该议案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多位国会议员的签名支持。
在2017年7月初的瑞典维斯比政治加州活动中，瑞典国家电台的时事与新闻频道 P1 于7月6日上午9点多在直播节目中播放了在维斯比政治加州活动中现场与法轮功学员的对话。法轮功学员代表图比亚斯用6分钟的时间简单介绍了一下法轮功以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瑞典7月份的第一周正值每年一次的政治加州在高特兰岛首府维比斯举行，瑞典法轮功学员历年都会在政治加州期间向各党派主席、政治家、政府官员及各界社会人士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学员们每天有一个小时集会演讲的时间。环境党国会议员尼克拉斯·马莫贝耶先生和温和党国会议员汉斯·罗森贝耶先生特意来到集会现场发表演讲，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7月12日上午10点多，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到访葡萄牙里斯本总统府，当地法轮功学员在总统府前打出法办张德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的抗议之声。中西方学员用高音喇叭分别用中文和葡萄牙文宣读了张德江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实。7月12日至16日，张德江到访波兰，受到波兰法轮功学员的强烈抗议。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办江泽民，停止迫害法轮功，还人间公道，审判江泽民，停止活摘器官等条幅，在张德江的所到之处处处可见。
7月13日到1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访问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手举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和法办刘云山的标语牌，抗议刘云山到访。另有大法弟子在议会大厦的后门刘云山车队出入之处进行抗议。法轮大法罗马尼亚佛学会向罗马尼亚总理米哈伊·土多斯发出一封公开信，信中提醒罗总理注意到访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所犯下的反人类罪和侵犯人权罪，他也是互联网审查的支持者和执行者。罗马尼亚多家媒体转载了这封公开信。
7月14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维也纳总统府前的英雄广场举行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奥地利国会议员 Fike Anagashi 声明，在这里需要迫切的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提出强烈的抗议。
7月15日，来自西班牙各地的不同年龄阶段、社会阶层的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大使馆对面街道中央的草坪上，架起了真相展板及横幅，向两侧来往的行人散发真相传单，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迫害的残酷。 西班牙政府退休官员及律师厄尔巴诺·费尔南德斯表示，我们一定要做些什么，绝不能坐视不管，不管通过何种途径，哪怕只是一个签名。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法轮功学员杨玉勇与妻子孟倩珍于2016年12月7日早晨在家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天津武清区看守所。2017年7月11日，杨玉勇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家属发现杨玉勇的脖子、身体大面积淤伤，耳朵、眼睛里都有血，耳朵根有很大的伤口，脚趾甲也有被竹签扎过的痕迹，后背有淤痕。12日凌晨3点半左右，14辆警车100多人把医院大厅内外包围起来，把杨玉勇遗体抢走，放到中医院东侧的陵园。警方还扬言，练法轮功的人不许去，谁去抓谁。
辽宁法轮功学员翟永池64岁，曾是葫芦岛市绥中电厂的技术骨干，2017年5月14日被骗开家门绑架，6月26日被非法开庭，7月4日被冤判7年。翟永池现被非法关押在绥中县看守所。
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法轮功学员刘英和他的妻子许桂霞以及79岁的老人苏殿清于2016年10月被辽阳市工厂岭区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仅十余天，许桂霞被迫害致死。现在刘英与苏殿清也被非法判1年半，两人均上诉。
广东梅州市五华县66岁的法轮功学员温聘林与古思通被非法秘密判刑6年，并于5月17日被秘密劫持入狱。温聘林被送进广东省女子监狱洗脑迫害，古思通被送四会监狱迫害。2016年8月23日中午，五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钟红松为首的十多个警察荷枪实弹突袭梅林镇法轮功学员温聘林家。8月25日下午，这一大帮警察将梅林镇法轮功学员古思通绑架。
黑龙江大庆杜蒙法轮功学员刘福斌被非法关押在泰来监狱，因用刀片切菜被关小号15天，绝食抗议这无理的迫害，除了小号吃啥吐啥，已有33天没有进食，身体消瘦的脱了形。家属接见后要求保外就医，预诊科长说不吃饭不试试，不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刘福斌于2010年5月20日被杜蒙县法院非法判刑10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14日中午1点，德国汉堡市华丽的市政厅内掌声阵阵，欢迎负责体育和职业培训的市政委员泰斯·拉比向嘉宾致辞，拉开2017年为期3天的博格多夫城市庆祝活动。从窗外“法轮大法好”“欢乐颂”等雄壮嘹亮的乐声阵阵传来。由法轮大法学员组成欧洲天国乐团是唯一获准在市政厅前为开幕式伴奏的团体。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图片展也吸引市民前来了解，四五个学员轮流演示功法。
最近英国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哥罗万界传播真相，从2007年起，法轮功学员连续10年出现在这个偏于异域的地方文化庆典上，把法轮功真相带给当地的民众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也让人们知道法轮功学员18年反迫害的故事。
7月15日至16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青年俱乐部应邀参加了在多伦多市中心举办的第45届印度文化节，受到民众的喜爱和欢迎，了解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和法轮功在中国受到中共迫害的真相后，人们纷纷谴责中共暴行，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7月8日至9日周末2天， 美国明尼苏达州法轮大法学员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庆典活动，这是明州大法学员连续11年参加这个活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1省出现终止迫害程序释放法轮功学员案例。据明慧网2017年1月至6月报道所做的统计，发生在中国大陆的21个省直辖市，包括安徽、北京、贵州、甘肃、广东、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江苏、辽宁、内蒙古、宁夏、山东、陕西、上海、四川、天津、新疆、云南等，被非法关押并即将走入或已经走入非法司法程序的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及退卷情况中看到，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中级法院都有阻止或终止迫害程序的案例，使54名法轮功学员获释，另有97人被退卷的记录。在18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已对数十万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如今获释的54名法轮功学员与之相比是一个何等小的比例，但是这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好现象。最起码在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谎言欺骗和严密封锁中，真相已经打开了善良的公检法人员的心灵。其实无罪释放这个词是不能让中共用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在中共制造的法轮功政治运动中，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才是真正的罪犯。无神论的中共公检法司官员有什么资格面对神的信徒谈精神领域的信仰呢？中共既然给了公检法人员这个决断机会，那么警官、检察官、法官就利用好手中的权力，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用良心找到那个善恶的基准点，判出一个检察官、法官应有的威严和正气。2017上半年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综述节选。
吉林市军转干部再遭非法庭审，家属控告法官。吉林市军转干部白鹤因控告江泽民被吉林市丰满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白鹤提起上诉。2016年11月14日，吉林市中级法院以丰满区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裁定撤销了吉林市丰满区法院一审判决，发回吉林市丰满区法院重审。将近七个月后，2017年6月7日，吉林市丰满区法院再次非法秘密开庭，白鹤的家属得知后，控告吉林市丰满区法院法官的违法行径。家属对办案法官陶银刚、赵亮、郭瑞提起控告，控告他们的违法行为如下。一、两次庭审均不让家属给白鹤聘请的律师介入阅卷参加庭审。二、未依照法律提前3天向白鹤发放传票，在秘密开庭当天直接将白鹤带到法院进行严重违法开庭。三、剥夺律师辩护权，剥夺家属旁听权，严重违法。四、重审法官未做任何新的事实调查，翻版了一审的庭审，构成枉法裁判罪、徇私枉法罪。根据吉林市丰满区法院陶银刚、赵亮、郭瑞以上的违法犯罪行为，控告人要求相关部门以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罪追究3名被告人刑事责任。
法院退案，检察院不起诉，甘肃公安非法关押善良农妇。甘肃省通渭县基川镇太平村善良农妇牛便便被警察入室绑架关押4个多月。7月10日法院退案，检察院不起诉，通渭县公安却继续非法关押不放人。2017年3月8日通渭县公安局刑侦队以及国保大队大队长包汉周等与基川镇派出所人员入室绑架了法轮功学员牛便便，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她老婆婆为保护儿媳被推倒在地，至今腰疼，她丈夫被叫到基川派出所非法讯问大半天。牛便便被绑架到通渭县公安局，随后转到定西市看守所，家人聘请了律师，在4月26号去看守所看了牛便便。 了解到在通渭县公安局被非法讯问30多小时，一个警察用一本 A4 大的厚书把他的脸打肿了，20多天后脸才有所好转，还用针扎指甲等酷刑。随后律师与家属去公安局了解情况，要求放人，刑侦队说不归他们刑侦队管了。到国保处，国保大队大队长包汉周说放不放人不是他说了算。7月10日，法院退案，检察院不起诉，通渭公安刑侦队及国保大队大队长包汉周等继续非法关押牛便便。
上海英玉被洗脑班劫持3月，家人请律师维权。2017年4月18日早，上海普陀区国保共6至7人冲入法轮功学员英玉家中，身穿便衣强行搜查，把英玉女士绑架到看守所。后来普陀区610分局国保秘密将英玉劫持到上海市洗脑班，对外谎称上海法治学校。目前英玉女士已经被非法关押近3个月，英玉母亲已经近80岁，多次到普陀区真如派出所普陀区分局要人，接到610人员告诉英母英玉仍没有转化，不能放回。英母日前已经委托律师维护女儿的公民权利，代理律师7月12号给相关人员与机构的释放英语呼吁书中写道，类似的强制转化场所已随着2013年12月30日劳教所依法取缔，成为现代社会的笑柄，障碍进入法治历史。而未经法律正常程序的审理审判即可任意强制关押的现象，即让人瞠目结舌，又令人义愤难忍。我们呼吁让非法拘禁关押善良人士的秘密之地，如学习班、转化班、法治学校等，真正的退出历史舞台。
检察院不予批捕，青岛邢子刚获释回家。6月6日上午10点左右，山东青岛开发区公安分局柳花伯派出所10多名警察到辖区独朵子村法轮功学员赵仁霞家，绑架了其丈夫邢子刚和儿子邢浩东，并非法抄家，抄走电脑、打印机、讲真相的9瓶共产党和真相期刊若干本，打印纸10多箱。第二天邢浩东被释放回家，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对法轮功学员邢子刚不予批准逮捕，邢子刚于2017年7月13日晚上获释回家。
严正声明，本周33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6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你这包太珍贵，大陆来稿。2017年6月23日我去集市买东西，随时找有缘人讲真相，我的真相包挎在肩上，对面走过来3个警察，我心想这2个小警察没有见过面，不认识，注意点。我把真相包放到电动车踏板的纸箱上，此时3个警察已来到我身旁，因市场堵车我停在3个警察的身后，没想到3个警察早就注意到我了。几年前曾骚扰绑架过我的一个警察问我你怎么不走，我笑着说不是你们也没走吗，警察说我看你这包太珍贵，我们怕别人给你偷走，帮你看着呢，我说我这包谁也偷不走，我有师父保护。其中一警察问我你还练功，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不练，练，你看我身体多好，谁不让我练我也得练。一警察顺手拿起我的皮包，一看包里全是大法真相册子、真相光盘、破网软件、护身符，嘱咐我这包太珍贵太好了，你可看好。警察帮我把皮包挂在电动车把上，警察建议我还是挎在肩上，我笑了，3个警察也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都笑了。
路遇警察抓紧救他。河北来稿，在2017年6月15日上午，我遇到一位在公安局上班的王姓警察，我心生一念，一定要救他，我心里求师父加持，上前和他搭话。闲聊了一会儿，我就切入正题，问他，你还在公安局工作？他乐呵呵地点了点头，我给了他一个漂亮的挂件护身符， 他双手接过护身符，高兴地揣在兜里，并表示感谢。接着我说，在局里上班也挺好，这是你的工作，各行业扮演的角色不同，只要良心过得去就行。接着我又讲共产党贪污腐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陆续遭报，有坐监狱，有得绝症，有出车祸的等，这就是善恶必报的天理。这位警察深有感触地说，这些贪污腐败分子早就应该把他们绳之以法，这是国家的不幸，都是这些贪官把国家搅得一团糟，活该他们遭报应。我听了警察的话非常感动，赶紧说，那把你入过的党退了吧，对天退，仍然干好工作，知道大法好，什么也不缺你的。我用化名给他做了三退，又给了他翻墙软件真相期刊，他高兴地说，我回家学习学习。
人心与因果，一则在医学界堪称奇迹的病例，辽宁省朝阳市来稿。2017年3月8日下午3时许，我丈夫在开车途中突感一阵眩晕，身体极度不适，伴随着剧烈的呕吐，他马上给我儿子打电话，说明了身体不适的症状。儿子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他身边，开着我丈夫的车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到了医院，儿子搀扶他下车，他走了两步就瘫坐在地上。儿子赶紧叫了急诊室的护士、医生，用担架抬到诊室。经过紧急诊断抢救以及最快的 CT 脑部成像，医生诊断为小脑中心部位出血，出血量达到30毫升，人体毫无正常机能反应，双瞳孔放大，毫无意识，仅有微弱呼吸与心跳。现场急诊大夫经过诊断后，通知我儿子做好后事准备，认为毫无医治必要，去世只是时间问题。我儿子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通过熟人找到医院里脑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再行诊断。主任医师到场后，诊断结果与急诊大夫意见一致，认为没有手术与救治必要，建议转移到普通病房，让家人尽可能多陪他一段时间。每天下午我都出去讲真相救人，不带电话。我儿子在第一时间未能联系上我，他联系上我们一位同修，几个同修先我赶到医院看望生命垂危的丈夫。等我到家回电后才得知我丈夫的病情，我立即到师父法像前求师父救救我丈夫，我一定走师父安排的路，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我练法轮功曾被中共迫害，他也承受了很大的痛苦。2002年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公安局的人鼓动他与我离婚，他没有那样做，特别是后来这些年，他支持我做三件事，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看到我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和精神状态很好，也表示以后他也要学大法，他支持大法，我相信师父会帮助他，能不能行就看我们怎么做了。到了重症室，看到大家的严肃表情，我走到丈夫身边，不在他耳边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一点一点有了反应，接着又开始强烈的呕吐。晚上九点左右，丈夫的亲人朋友得到消息后，陆续从外地赶到医院。为了不错过手术的最佳时间，亲属们商量决定立即手术，并聘请了沈晨教授专家赶过来亲自主刀。就在此时，丈夫在清醒的片刻突然说出了不动手术的意愿。3月9日凌晨2点多钟，沈晨专家赶到，仔细查看了我丈夫的情况，看到丈夫已经能睁开眼睛，能说出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思的词语，并能对各种外界刺激做出相应反应了，考虑了一下，说再做一次 CT 复查。在 CT 室里只剩下我一人陪伴丈夫，我心里就是一念不做手术。一边求师父，一边发正念，并和丈夫进行沟通，告诉他一定能安全度过这一劫。 CT 片出来后，教授和本地主治医生共同研究后说，出了这么多血，病人的状态还能恢复到这个程度，简直就是个奇迹。在这种状态下，做手术和不做手术都是两难的选择。如果后来的状态持续恶化，出血量持续增加的话，那么马上手术是优先选择，但是目前出血量没有增加，反而有减少的趋势，病人的意识与机能也恢复了大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建议采取保守治疗。教授在交代了48小时和72小时两时段重点监护事项后， 连夜返回了省城。3月14号，丈夫做了第四次 CT 检查，主治医师对片子进行研究后说，脑室积水有些膨大，建议下管引流。丈夫自住院以来未出现过主意识不清的昏迷状态，从未发烧，体温正常，四肢逐渐灵活，能用语言表达吃喝拉撒等需求，我断定不需要做这个手术。回到家，我立刻求师傅，师傅请帮助他不做引流，他自己一定能尽快吸收的。下午我就到医院签字不做手术。晚上儿子将第四次 CT 影像传给沈晨教授，请他帮忙观察病情，是否要做下管引流手术。教授回复，不用下管，恢复得很好，这个病例在医学界堪称奇迹。过了一个月左右，丈夫就出院回家休养了，现在情况越来越好。感谢师父救了我丈夫的命，谢谢帮助我们的所有同修。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请成为结束迫害的一份子。写在迫害18年，无罪释放案例增多，正气在执法人员中见成形。作者欧阳飞。不要跟我讲法律，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党不让辩护的，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对待法轮功不是根据国家法律，而是听命于政法委的命令。我不干这活，你给我开工资。这些荒唐言论是中共的法官们在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时常用的口头禅。多年来，有罪判决成为了迫害法轮功的死规定。不过从去年开始，明慧网上报道的大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据明慧网2017上半年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综述一文，今年1月到6月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中级法院都有阻止或终止迫害程序的案例，54名法轮功学员获释，另97人被退卷。这些案例发生在中国大陆的21个省、直辖市，促成形势变化有哪些原因呢？第一，按中国目前的法律，法轮功学员也是无罪的。中共一直以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可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均无法律文件或司法解释明确法轮功组织是邪教组织。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去病健身，道德升华，是利国利民的正信，搞精神控制的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组织。公安部2000年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个，但法轮功并未在列。实际上，邪教之说来源于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采访谈话，而江泽民的个人谈话不是法律。刑法第300条说的是破坏了法律实施，公诉人和法官却又都说不出法轮功学员到底破坏了哪条法律和法规的实施。中共的国家宪法也是承认信仰自由的，所以早期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从道义上做自我无罪辩护，后来很多律师也开始大胆的纯粹从法律上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还有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也早已解除。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中第99项、第100项明确废止以下两个1999年发布的文件。一，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二，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所以在中国大陆练法轮功是完全合理合法的。第二，控告江泽民。2015年5月1日 司法系统出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立案登记制，至今有20多万人向最高检察院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不仅如此，大陆维权律师也敢于在开庭前和庭审后运用法律手段控告违法或枉判的司法机关人员。第三，积极参与迫害者恶报频发。人在做，天在看。过去几年高压反腐中的落马高官，大都是积极追随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的人权败类，包括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李东生、周本顺、奚晓明、马健、王立军、朱明国、张越、武长顺、赵黎平、吕希文、万庆良、谭力、蒋杰敏、刘铁男等等。表面上这些人是因贪腐或权斗落马，实质上是他们迫害法轮功而遭了恶报。具体执法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的事例多年来一直都有，比如明慧网2015年中共公检法和610人员遭恶报统计显示，仅明慧网报道的公检法及政法委610人员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人员，在2015一年里就有709人，中央与省部级官员不包括在内，其中250人死亡。在明慧网另一篇2016年8月发布的明慧报告610人员恶报综述中说，明慧网报道的中共610人员遭恶报总人数有783人，由于信息封锁，这只是一部分，其中遭恶报死亡和患病受伤者的比例非常大，两者合起来超过 70%。 近年来610官员被查处落马的也越来越多，人们把610说成是死亡之位真是不夸张。第四，废除劳教制度。2013年年底，政府废除了迫害法轮功最常用的劳教所，并将其内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部释放。人们一直在争论劳教所能不能解散，很多人都说不可以，因为有庞大的劳教所工作人员，他们如何安置？事实证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情，就一定能得人心。第五，迫害法轮功，破坏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2014年县政权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天不停止迫害法轮功，还继续对法轮功非法庭审，不让律师为法轮功辩护，法治就一天不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第六，参与迫害，可谓顶风作案，早晚会被清算。2013年县政权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对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的违法办案行为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追究责任，任何人对自己的执法行为都要终身负责，这对于执法人员可以说是敲响了警钟。第七，法轮功学员的正念和善心。18年来，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的正念和他们在自己都处在危难中还苦口婆心地向参与迫害他们的公检法司等有关人员讲真相，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一旦外界环境有所松动，就比较容易唤醒执法人员们的良知、善念与人性，感化着他们善待好人，也为自己留后路。客观环境的确有了变化，人们会问，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为什么这场迫害就不能停下来呢？上面发个停止迫害的通知不就行了吗？这正是本文要讲的重点，迫害的始作俑者是江泽民，推动迫害的是他的那个流氓团伙心腹马仔，但是把这场迫害搞起来并持续至今18年， 光靠江泽民流氓团伙几个人是做不到的。江泽民成立的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囊括了20来个大的党政机构，几乎是全覆盖。这个领导小组的执行机构就是成立于1999年6月10号的中央610办公室。610办公室是江泽民团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类似文革小组的整人机构。610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其分支，各级政府的政法委负责人都是各级610组织的主要成员，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调动操纵各级政府的公检法司来展开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迫害。公检法司还远远不是参与迫害的全部。610把触角延伸到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厂矿、医院、学校、街道、乡镇，用乌纱帽来胁迫所有这些单位来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数不清的打着法治教育中心之类名义的洗脑班，也就是黑监狱。坚持信仰不转化的学员就被劳教送监狱，劳教所监狱装不下就拨款扩建。最猖獗的时候，中共的劳教所监狱里超过一半都是法轮功学员，转化率成为业绩指标，鼓励执法人员滥施酷刑，多少人被折磨致死。因为株连政策，很多上访讨公道的学员为了不连累家人和单位，不报姓名住址，最后失踪了，被关押到类似军事集中营的地方，成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牺牲品。这些迫害是在背地里干的，在社会上也被极力的掩盖着，不是当事人好像都感受不到，百姓们能感受得到的，那就是铺天盖地的舆论抹黑，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来煽动仇恨，中小学课本里用自焚骗局来给未成年的孩子们灌输仇恨。这些看得见的仇恨后面，就是看不见的残酷无情的对法轮功学员精神和肉体的折磨。这场旷世迫害是江泽民流氓团伙与共产党相互利用，操纵整个国家机器来发动并维持下来的。现政权对迫害法轮功没有兴趣，迫害法轮功的很多高官在高压反腐中相继落马遭报，但是江泽民流氓集团的余虐犹在，从上到下的610组织还在继续运作，整个国家机器在18年的迫害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邪恶机制，这个机制不破除，这个迫害就停不下来。笔者曾读到一个610人员的工作汇报，说是大学一毕业就参加610，十几年来什么都不会，就知道打压法轮功，这成了他的专业了。如果说支撑这个邪恶机制的中枢神经系统就是各级610办公室的话，这个神经系统驱动的就是各级执法人员来具体完成其迫害任务。所以当执法人员不再配合610的邪恶指令的时候，这个邪恶机制的所谓中枢神经也就瘫痪了。那么那些专职打压法轮功的也不得不另寻出路去了。表面上看是法轮功学员在恳请执法人员给他们一个公道，帮助他们维护信仰自由，实质上也可以这样看问题，现在的时间是不是也给了执法人员们一个展示正义良知，对得起自己和家人子孙，避免遭到清算的机会呢？如果真是等到形势完全变过来了，那么执法人员将如何面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呢？湖南省益阳市法官在冤判法轮功学员张春秋时说了这样一番话，现在是党权代法要镇压法轮功，我们只能走过场走形势，没办法，这怨不得我们。等迫害停止的那一天，法轮功学员可以不怨这个法官，但这法官的良心能饶过他自己吗？自古邪不胜正，这场迫害终究会停止，但是在这场制止迫害的过程中，是助纣为虐随波逐流，还是肩扛道义为良知伸出援手，那就是一种选择。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无罪释放案例，正气之场在执法人员中逐渐形成。我们更有信心地说，执法人员，包括610人员，请做出明智的选择，成为结束迫害的一份子，惩恶扬善，正其时也。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旧势力的部分否定与全面否定》，副标题是《病业的迫害》，作者童话。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很多同修分不清旧势力的干扰还是师父的安排，从而进退维谷。有同修长期陷于病业中，嘴上反迫害，心里很无奈。还有同修长期处于经济或家庭困扰，在旧势力的迫害中苦苦挣扎，好像不认同现状也不行，只能做到部分否定。有同修能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但长期学法也没悟到如何突破，甚至习惯成自然，对旧势力隐秘的干扰意识不到，以为在否定，实际已认同。再次与大家交流，悟性所限，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一、彻底否定旧势力迫害，走最正的路。师父讲过，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见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明慧网看见宇宙中的录像一文讲了个例子，同修 A 看见一次自己走路突然感觉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瘸了。 A 当时心里就否定迫害，我是大法弟子，谁也不能迫害我，否定旧势力的存在，灭掉他们，我有师尊在管，谁也不许插手。 A 心里一直在排斥身体出现的状况，告诉两条腿好好走路，不听旧势力的，听主元神的，腿正常起来。走着走着咯噔一声，骨头复位，腿正常了。从腿瘸到正常， A 走了50多米，心很平静。录像显示，如果 A 一念不正，就真瘸了。很多同修很受启发，认识到同修 A 过这关时彻底否定了旧势力迫害，纯净无杂念，一下就过了一个弄不好要瘸半生的大关。向内看自己，我自己遇到这类事也会这样迅速升华吗？哪里需要提高？比学比修，看自己就会看到差距，从同修的交流中受益。二、第一念不能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同修 B 说，假如我遇到那个考验，我第一念总是习惯向内找自己，问自己，这是干扰还是扭筋了？扭筋了停下来跺跺脚，还不行，就找星星哪儿出毛病了，怎么会这样？我知道这不是病， 绝不会上医院。同修 C 说，要是我遇到，恐怕还得上医院拍个 X 光片子，看着腿骨的样子才放心，再好好从心性上找原因。 BC 这样表面上向内找符合法，其实已经承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了，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已经不符合正法要求了。转法轮第四讲中说到老太太被车撞时，师父说那个学员慢慢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说，没事儿，你们走吧，铺了铺土，拉着老伴儿就走了。我们悟到这里，有彻底否定迫害的一层内涵，病业袭来，法徒第一念应该打心底里认为自己没事，迫害与自己无关，旧势力不配这样干扰，从而做到彻底的否定，关就彻底过去了，这样的第一念才符合大法要求。面对车祸等索命大关，法徒如果第一念是我咋这样了，咋遇到索命的关了，我得看看这索命的旧势力是咋安排的，他们这么安排不符合法呀，跟他们沟通一下，善解不成再反迫害，如果这样肯定趴地上起不来了。第一念不对，先承认了迫害，瘫痪多久得看何时在法理上能归正了。而 BC 上面的思想实质就是这样，第一念不是否定迫害，而是陷入迫害中，问我咋这样了，咋遇到这事了，从常人的腿扭筋开始找原因，都是陷入其中，承认迫害的症状。承认的成分越多，陷得越深，越难过关，拖延很长时间等于自找苦吃去修炼，不是正法大道。三，陷入迫害去分析总结，不是正念。有不少同修说，病业来了，如果是师父安排的宵夜我就承受，如果是旧势力安排的干扰我就否定，关键是分不清。师父讲过，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见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笔者理解，师父没让弟子去分辨，迷在那个层次中永远分辨不清，师父的安排你能看到吗？永远看不到。分辨本身就是常人心，一分辨就偏离法，陷入其中，钻到里边出不来了。同修 BC 第一念是陷入其中去分析，就是脚在具体事里不能自拔了，还去区分是干扰还是扭筋，越是小道讲究越多，都是需要去掉的观念，不是彻底否定迫害，但有不同程度的承认，这样的结果就是陷入不同程度的病业，偏离了师父的安排，陷入其中再否定怎能彻底，还耽误了救人的使命。师父还讲过，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对照这段讲法，大家悟到同修 A 遇到的难不是师父安排的，是旧势力强加的，只不过师父将计就计给弟子树立威德的机会。 A 做得正，第一念彻底否定，根本不去分析旧势力根本就不该存在，还分析他们的安排干啥。同修 A 迅速闯过强加的腿瘸病业关，他分析总结了吗？无需分析，闯关经验瞬间总结完成，就是彻底的否定旧势力。正法时间越来越紧，救人急，精进的大法弟子每分钟都融于法中注视正法，怎么还有闲情去分析旧势力的迫害安排，他们根本不应该存在，不配大法弟子去分析，对他们就是彻底的否定和铲除。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旧势力对你闻风丧胆。为什么只能在发正念时能做到这一点，平时就没有这个正念呢？没有这个正念，旧势力残余在你身边来去自由，施加迫害，那就是认可迫害了。四，第一念不同，病业结果不同。 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对这段法悟不透，导致实修中出了不少问题。一，同修地往常四五天消完的病业，十五分钟解决。同修地一次病业突然袭来，重感冒症状，头剧痛，流鼻涕，身子散架了一样。往常这样的病业就躺倒了，要消个四五天。可是悟到了彻底否定旧势力的病业干扰，当时第一念就是我没事，盘坐发正念，十五分钟后病业症状全无，继续做正实大法的事。二，同修意，病业一来马上休息去学法，正实大法的事歇几天再说。经常是大法需要配合的工作来了，同修意也来病业假象了，他第一念常常是我不行了，正式大法的工作歇几天吧。这本身就是对旧势力迫害的认同。有时第一反应是犹豫，看自己这次行不行，就干，不行就算，这样第二天就不行了，又休息去了，这也是对强加病业的承认。三，同修 F 绝不耽误大法工作，顶着病业干。有时病业假象也同时压向同修 F， 但是 F 一直坚定绝不能耽误大法的工作，一边为法付出一边消业。虽然病业不耽误事，但是毕竟没彻底否定病业假象，大法工作多少也会受影响。四，同修 G 遭遇病业躺倒消业。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12一文中提到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承受基本相近的病业，别的同修不当回事，坚挺着照样学法练功，三两天就过去了，而他得在床上歪着躺着，看不了书，只能听法，不停地走神，得十天半个月，最后是熬过去的。这种苦熬过关，不提高心性的做法，好像过去世间小道，不是直指人心的大法修炼，而他这种不能吃苦的心还不如世间小道呢，对法的理解也无法深入，长期停留在感性认识。同修记就是这样的典型，病业压下来，记心理念全面否定旧势力安排没用，因为记在病业中所有的表现，不练功，躺倒，不愿意看书，只能听讲法，不时打瞌睡，时不时就念叨我难受，没有一处正念正行。师父讲，出现病业的本人修得怎么样，他能不能够在这样状态下正念那么强地走过来，真正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我今天看明慧网报道，有个学员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也不给对接就打上石膏，这学员想都没想自己会残废，根本就不在意，每天就是学法，正念很足，能够坐起来一点的时候就练功。医生告诉他粉碎性骨折都没对就给打上石膏了，这都是那些个监狱的医院干的，他不管那个，我要盘腿练功，疼得不行还坚持，后来盘腿也不疼了，结果好了，现在又蹦又跳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你们谁能够这样，旧势力就绝对不敢动他，谁能够这样，谁就能在过关中走过来。什么叫正念呢？这就是正念，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这里的同修 BCDEFG都是1997年以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即三年来每月一两次，一来病业就倒下，三四天消完业又跟没事人一样，还以为自己特殊，没准是师父给这么安排的，没有正念正行，被邪恶抓住了迫害的把柄，要把他的正念迫害出来。当然旧势力这么做是犯罪，但是被他们抓住理了，这时候再发正念否定迫害也不起大作用。为什么？五， 任何情况下旧势力都不配插手。旧势力按旧宇宙的理在行事，他们配管大法弟子吗？不配。大法弟子有漏，修得不好，他们也不配插手，有师父在管。是旧势力不听师父的话，非要插手迫害，所以大法对他们的否定铲除是无条件的。可是有很多同修模糊地认为，只要我们有漏，旧势力就得来插手，无奈地认可了他们的插手，这不符合法，师父永远不认可他们。法徒如果在思想上能对他们有一丝的认可，哪怕是无奈的认可也不行。六，否定迫害与向内找。向内找是正法修炼一直要保持的心态，但是迫害袭来，病业压来的第一念应该我没事，全面否定，发正念铲除，而不是此事向内找。就像遭遇车祸，你第一念如果不是我没事，而是我咋遇这事了，我得好好找找我自己，保证趴地上起不来，加重了索命的迫害，因为你第一念承认了迫害。同样道理，迫害袭来，病也压来，跟发正念时一样，都是旧势力残部来了。此时的第一念应该是，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绝对没事，你的迫害与我无关，我听师父的，不听你们的，全面铲除。但是如果全面否定和发正念没能彻底铲除干扰，就一定要停下来好好找找自己了，这是自己心性上的问题，被旧势力抓住作为迫害的把柄了。自己的执着心性问题都对应着没有同化法理的人心。我看到一种情况，你的执着心也是物质存在，旧势力待在你执着心散发出的那个场里迫害你，发正念的功打不着他，因为你在保护那些执着心不放啊，或者他抓着你的执着迫害你，短处在人家手里攥着，你要护短啊，怎么铲除呢？不能只在发正念前清理自己的执着，平时也得修心去执着，那也是在清理自己，不能护短。执着心不断被抑制消减得很小的话，黑手烂鬼也藏不住了，发正念完全可以铲除他们。七，陷入迫害后正确总结教训。如果同修没把握好陷入迫害中了，就得好好向内找，认真总结教训。总结错了不达标，如果把旧势力的迫害总结成师父的安排也不行，悟不到第一念的重要也不行，达不到纯净同修 A 那样纯净的没有旧势力强加的任何观念，值得借鉴，病业就会拖长，或者陷入其他迫害出不来。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旧势力的部分否定与全面否定，副标题是法理的升华与同化，作者同化。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大法要求我们彻底否定旧势力，很多同修说在嘴上，心里不知道如何做起，有不少同修长期学法没有新的领悟，一直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在法理上糊涂，在否定迫害中带有认同，成为旧势力迫害的把柄。前文从病业角度谈了迫害袭来，第一念至关重要，除了表面做到，内心对法的理性认识和同化更重要。本文就此与大家交流，悟性所限，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一，学法理不明，不悟不同化，等于承认迫害。我理解，所有长时间的迫害，都是因为同修法理不明，不同化法，而被旧势力抓到把柄造成的。但是有的同修真不知道什么是同化。师父说，事事对照，做到是修，见红银实修。笔者理解，能自然而然地按大法要求做， 一言一行一念都符合真善人，都在大法中升华，说明自己的思想符合了那些层次的标准了，做到了同化，努力按大法要求做，标准越来越高，就在不断同化法。比如师父多次讲过注意同修安全的法，有人就是不照着做，就是按自己的观念来，还自诩无所畏惧，结果被迫害了。这样的例子几乎各地都有，这是典型的学法不同化，被旧势力抓住了迫害的借口。二，出世间法与病业。1999年之前，很多同修对出世间法修炼简转法轮并不真理解，而今还有不少同修困惑在此，这样的同修都不时被病业困扰。师父讲法中有弟子问，出世间法身体会有病业表现吗？师父解答，没有，但是我们今天的修炼人身体内部很乱，但都在调整，任何一种正法修炼方法出了三界之后，身体就没有再出现病业这个状态了，绝对没有了，但是它没有达到它的果位，它还有在常人社会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心性上的摩擦，一直到圆满之前都会有。见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很多同修执着于字面的理解，认为自己怎么修了20多年了还有病业，肯定是还没修出世间法。看网上那么多同修的心得，都修那么高了，觉得自己真是无望了，灰心懈怠，精进不起来。也有弟子问师父，师父曾讲99年720以前的弟子都给推到位了。师父说，其实呢，我给每个学员都推到位了，是真实的，当时大家都感受到了，也有一部分看到了。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有的老学员更不理解了，给我推到位了，我还没修出世间法呢，根基太差了，自暴自弃。还有同修更极端，他见过很多老学员都是偶有病业，认为这都是没修出世间法，和师父讲的推到高层果位矛盾，对法开始怀疑，对师半信半疑，这样的学员病业就更多，因为他们关于病业的法理没学明白，旧势力就用病业修理他，哪儿不明白就从哪儿修理，追加病业迫害，更不悟，恶性循环。其实大法是圆融的，学员在任何理解上的矛盾都是自己的障碍，没理解好法。师父讲过，有些人有病了，一修大法好了，真的好了，可是旧势力为了去你的心，要考验你行不行的时候，他还让你在你原来那个病灶的部位上有病痛的感觉，或者是有病的反应，连症状都一样，看你相不相信大法。那个时候怎么办？人神一念呢，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旧势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不是人说一说就能做得到的，那个坚定的正念发自于你的内在，不是形式，也不是嘴说的。见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看到很多同修消的病业是旧势力用病业假象考验他，有人还真被考住，当成自己的病业去消了。就像前一篇中，如果同修 A 没悟证，就把旧势力强加来的病业接受了。还有一种情况，同修误把肉身当成了身体的全部。师父讲，每个细胞五脏六腑都是你的形象信息在另外空间里那种存在形式，所以是非常复杂的，简转法轮。师父还讲过，三界内的身体都叫人身，见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我理解每个层次的细胞都是一个身体，在这个空间就表现为身体的一个细胞或一个粒子，可能你三界内很多空间的身体都修出世间法了，对应你肉身很多细胞都修好了，他们没有病业， 而没修好的细胞有病业，肉身局部就有病业，而将来所有的修成的身体都合为一体，包括三界外那些高层空间的本来在世间法以外的身体。明白了病业相关法理，不再执着修炼的层次，像得法初期那样精进起来，旧势力失去了迫害的把柄，否定他们的迫害就更容易。三，正法修炼与病业。师父讲，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正实大法上来了，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对这段法在字面上都能理解，720以后的老学员个人修炼的心性过关、病业过关，都是旧势力干扰造成的，因为老学员已经被师父推到位了，个人修炼的关都应该过完了，只是大法弟子心性法理认识不到位，旧势力给加的额外干扰，师父将计就计，让弟子继续提高。我们看到很多老学员现在的病业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就应该彻底过去了，因为不完全信师信法，病的观念不根除，承认病业，担心疑心，营养保健、食疗、食补、保养休息，依赖外求、讨价还价、怨恨、掩盖、留后路，各种观念杂念的存在，达不到神念的纯净，一直拖延到现在，被旧势力不断追加病业迫害。我理解师父将计就计，也不是让弟子苦熬，要彻底否定迅速过关才是师父要的。明慧网上有很多同修闯过病业关的例子，都是彻底否定旧势力的病业迫害，保持向内找的心态，病业表现的任何假象都不承认，病业假象给身体造成的状态都不当回事，很快就奇迹过关。奇迹本身就在证实法，就在救人，他们有哪个陷入病业里去研究制造观念去了？四，长期学法却固守观念，不同化法固执己见。用法律反迫害的尝试下一文中对比了几个例子，同样被邪恶抓捕，有同修第一念是我没事，谁也动不了我，坦坦荡荡给对方讲真相，结果被客客气气送回家。有的同修第一念是完了，结果真完了，后来被关进洗脑班，唯心邪保证出来的。有同修第一念是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最多就关我15天呗，一点也不怕，被关了15天获释。同修读到这都能想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讲那个老太太被汽车撞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怎么自己长期学法就没悟到指导这层修炼的内涵呢？为什么悟不到？长期学法走形式，念过去心不在法上，有同修常年像佛教念经那样学法，主意是长期没有新的领悟，平时不向内找，学法不对照，固执于自我在一个层次的理解，同修给指出还顶回去，执着心不能在学法中去掉，留下旧势力迫害的把柄。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